你的带领，你的引导，再一次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光照显明在我们面前。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旧约《生命记》第21章。旧约《生命记》第21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生命记》21章，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旷田野，不知道是谁杀的，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从被杀的人那里量起，至量到四围的城邑，看那城离被杀的人最近，那城的长老就要从牛群中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把母牛犊牵到流水、未曾耕种的山谷去，在谷中打折母牛犊的颈项。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进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你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回答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那城的众长老就是离被杀的人最近的，要在那山谷中，在所打折颈项的母牛犊以上洗手，祷告说：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耶和华，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跪在你的百姓以色列中间，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可以从你们中间除掉流无辜血的事。生命记是一本上帝很详细，透过很多的不同的这个方式跟讲法，来帮助以色列人在他们所住的这个应许地上面很清楚地知道说，他们要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他们要用一种怎么样的新的一种生活价值观跟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来做活在这个地上的一群人。我们这样讲是因为我们从创世纪一直看到这里呢，我们看见神把人放在地上，神有一个心愿，有他自己一个美好的心愿，有他一幅很美的一个存活在世上的一幅图画，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一跟第二章所表达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图画跟心愿，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从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肯听上帝的话，就整个事情呢就完全就可以说破坏了，就因为不肯听上帝的话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完全不能够实现。我们很少我们想到事情是这么严重，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事情就是这样子，原因也就在这边。所以所谓神的话有很多方面的不同的意义，从创造来讲它是带来整个创造的，另外一方面从生活来讲它是使到人呢对于生活跟怎么样生活跟生活应该是怎么样跟应该追求什么，那些很基本的那个跟很主要的很关键性的不能够没有不能够缺少也毫无一点都不能模糊也不能够歪曲不能够扭曲的，这好比什么呢？我想许多这个建筑行业的人都知道那个垂直的水平线，或者那一把量尺，你是不能够让它 可以不标准的，一点都不行的。尤其是那一个垂直线，当一栋建筑物不能够很好的守住那一个标准线的时候，我想新加坡或者说就会出现很多比萨尔斜塔啊。你想一想，我们的这个政府主屋都有一点点倾斜，是挺好看的啦，不过你敢住吗？这些是一点都不能够妥协的。当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看生命记，去看创世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神要讲什么。而当我们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些的时候，我们去问撒旦怎么来的，上帝为什么会要造撒旦，这一些根本没有答案的，就把整本圣经很重要的事都看不到，也没有把它读出来。神讲的话很根本，很重要的，很直接的。所以他现在他说，在耶和华你的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看到吗？很清楚的一个开场白，一个大前提，就说在我给你重新让你有一种新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样式，不像过去那些败坏的，我要重新再来过，就从你们这一群人开始。我常常提以色列是上帝的希望工程，我们呢又是一次上帝的希望工程，再造，新创造。神没有放弃，然后他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种所谓的神的吩咐是一个个案接着一个个案，是以一个个案来表达的，它不像这个第四章到十一章是比较原则性的，比方说不可杀人啊，爱惜生命，这种是原则性的。个案呢，它就是有一个情况，情况是怎么样，那你就要怎么样做。那么这样一种的个案的这个神的吩咐要怎么了解呢？要怎么看呢？跟要怎么样去应用呢？这都跟那个原则上的是不大一样的。那么个案就是个案，当我们今天我们的情况跟这个个案不相完全一样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照搬里面的那一个步骤，我们只能够呢再从原则上这个来处理。而其实圣经因为在离开我们几千年，他们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个风俗习惯等等都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拿一个个案的吩咐要用在今天我们的个案照用呢是不恰当的。就拿离婚的事情，在古代讲离婚跟现在讲今天讲的离婚里面的内容等等全部不一样了。所以呢，圣经讲的那个离婚那时候怎么处理，不能够直接就这样用在我们今天的，我们要再重新从原则，再重新从神学，再拟出那个步骤。也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呢，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很多争论，我们很多争议，然后有人说我照圣经的，这句话照圣经大大声不一定是最绝对最响亮的，因为我们有没有照对圣经，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会被用错。像今天这个 个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你说原来如果有凶杀案发生，我们全部就要这样处理，怎么处理呢？去找宗教人士来，然后做一个宗教仪式，那么把这个仪式做完了，这里说上帝呢就赦免我们，那么我们流无辜血人的罪呢就被赦免了，那么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就了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读个案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上帝在教我们呢怎么样处理凶杀案，那我们就这样去用的时候就用错，这样你就会发现到呢到处都会凶杀案，因为只要有凶杀案不用追究凶手，只要去做一个宗教仪式就可以。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很小心，然后我们会以为说就这样的轻易处理这个凶杀案，就这样的轻易的好像就放过， 那么就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宗教仪式。那么啊，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是神呢最看重的，这个很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误解。这里是说他有提个案呢，他有告诉你在一种怎么样的情况。他说若是呢找不到也不知道是谁杀的，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在这边不是只有在这边才提凶杀案，在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这个凶杀案。那你读到其他的经文提到凶杀案，你就会感，你不会感觉到说像上帝是随便呢让凶杀案就过去的，不会的，他很严谨的要怎么样处理。而且就是包括定罪的话，他说一个证人都不够，要超过一个证人。所以凶杀案发生的时候，极力的去把凶手抓拿归案并且定罪呢，也是圣经没有妥协没有毫无轻松放松的这个事情。这边是说真的是不知道是谁杀的，是在这一种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或者说一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同时在进行，那一个该追继续这个查案追查这个凶手的还要继续去追查，但是在还没有逮到他，暂时是一个呢没有办法知道的时候，上帝说要这样子做。为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当我们在这个所谓遵守上帝的话照圣经做的时候，我们先要明白圣经在这边想要讲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形是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然后这里带出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的神所要我们看见对待所谓这个流人血的这样的一个事。他不单只是说要制裁这个凶手，单单把凶手抓拿归案然后受到这个制裁，这个不单单只是这个这样一个流人血的事情说就这样说结束了。在我们现代，我们大多数是以一个世俗的一种非宗教性而且是用法律来处理我们社会人与人的各种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最高的一种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凶手抓到，然后给一个公平的审讯，还要给一个最绝对正确的一个审判，能够定案，然后能够让他得到他在法律上应该负的这个责任，也是在法律上负的责任。那这也是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大家认同的一个怎么样子来说处理对待这个所谓刑事犯罪案，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运作方式，我们最多也只能够做到这里。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不足的地方，也我们也不是全能的。我们知道说也有很多人被冤枉被判错被甚至被定死罪是判错的，这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这样的一种的这个个案。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人在我们人的这个制度底下，我们能够所做的最好的里面，我们也不一定是能够完美，但是事情总是要有一个处理方式。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侦探是华人，二三十年以后的一些没能够解决的案都给他，有一时候都给他破了。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来主持来维持这个公道跟这样的一个公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有看见我们的不足。所以我们最多我们能够做的应该做的，在现在的世俗跟法律的这种制度底下，查案办案审判定罪然后给他最正确的 那么有证据实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个背后的这个精神也是符合上帝的一种原则，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觉得很跟我们很不熟悉，很不一样，但是绝对呢不要把它误解成为神是这样子处理方式，跟我们今天现代不符合，不是那一种公正的审判跟追捕凶手呢，也是上帝所要求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子，在这边这个过程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我们稍微也要想象，我们要回到古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古代的那种社会跟可能的一些事情也是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已经或者没有再这样的发生。他这里说在发生凶杀案的那个地方，神说你要这个找长老和审判官，然后要量什么呢？这个凶杀案距离哪一个城最靠近，然后这个城的人接下来跟这个城里面的长老，然后还有祭司立位人要来处理，要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在想这样的一个做法之后，它带来一些什么，一种正面的有很多建设性的那一些的这个意义。你想一想，一个这样的人被害，也很可能引起呢族群之间的那种仇恨跟仇杀，可能是这里的某一家的某一个，然后可能他们认为应该是哪里的那一些伤害他，也许他们平常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误会呢等等，而在古代的这个社会里面就来报私仇，那个是很平常的事情。你还记得就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在雅各的这个时代，他们有时候也会为做自己兄弟之间的事情呢，然后打群架来出气。这样的事情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常常看到，在一些国家他们还是保持这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民族，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甘崩里面也会这样子。我们这个甘崩跟那个甘崩，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误会或者一种这样的一个可能私底下来这个解决，那你就想如果事情是这样，就会有更多无辜的流人血的这个事情。当然现在那种社会党之间的那种打斗跟那一种的这个报仇何尝不是这样子，那你就会看到更多的无辜的血被流，那个是很可悲的这个事情。当我们往这样一个角度去想的时候，我们慢慢可以开始看到神这样子处理这件事情，他所带来了一种很大的一种正面跟制止不必要的这个流血的事件呢会再发生。因为呢当这样的一个所谓神的吩咐处理的过程做完了之后，等于就是告诉大家，告诉这个凶杀案发生的四周围或者是任何有相关的事情到此为止，只有留给这个审判官跟只有这个抓拿凶手的那里去处理了。至于我们私底下不应该再有任何的这个动作，不应该再有任何不恰当的那一种的这个反应。我想这样的一个处理，这样的一个所谓宗教处理过程，如果大家都认同，因为这里呢是全部都是属耶和华的子民，是说是在神所赐给你为业的地上，所以这边是大家都是一起信奉这样的一位上帝的，而上帝要他们呢有这样的一个层面来面对我们当中有人这样子呢被杀害而又找不到凶手。你可以想象的那一种愤怒，种种的可能的那一种情感跟那个情绪， 如果没有这个处理的话，没有制止的话，它会再引起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流血。那我们如果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来对这样的事情的更一些的这个解释，就会更加的这个清楚。请大家翻到这个民数记35章，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把这个几种不同的伤害人生命的这个情形呢，都在一起的做了一些的神做了一些的这个吩咐。那么30到34节所讲的，就是跟我们今天所提的这个事情非常的这个有关系的。30节他说，无故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颗见证人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你们不可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致死。所以这里没有丝毫的这个随便的让这个真的是谋杀的人呢，这个放过他。那逃到逃城的，你们不可为他受赎价，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上帝最后结束的时候讲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话，就不在这个只是一个生命被另外一个人夺去，然后只是一个所谓犯杀人罪，就是这样。所谓这个杀人罪或者是流人血，上帝说你是在玷污我的地，而且我住在其中。这样一个角度是什么意思？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我们不再是一个以宗教来治国的，我们是一个世俗，然后我们是以法律，然后法律背后有一些法律的一些原则跟一些精神，然后凭着那个来处理。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上帝的子民，而上帝要他们除了有那一种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制度，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义跟层面，要他们看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会说我们是犯法了，但是在这里是说是我们呢得罪上帝，而得罪上帝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比犯法还更严重的。从以色列人他作为是属于上帝的子民，上帝是他们上帝，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得罪上帝等于就是罪不可赦，得罪上帝等于就是说你再也不能够活，应该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里说流人血的话，就是玷污我的地，因为我住在其中。我们已经离开这种感觉跟这种了解很远了，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因为今天我在说我们是从宪法跟律法公正公义这样的一个角度看这个事，这里面没有涉及到神。但是当我们看以色列人的时候，这个民族重新活在地上，包括从创世纪人活在地上这样一件事，怎么活除了法要来这个引导要来这个规范之外，人是向着上帝来负责任来活。而这个我们已经没有了，因为宗教现在不是主导，而是让我们今天再重新回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到底上帝要讲什么？地，他住在其中。地是上帝的。我们回到创世纪，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地是上帝的。上帝把地赐给人，让人能够活在地上。而上帝也很愿意呢， 跟人一起住在其中。以赛亚书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我在这其中，这天地之中，我跟人在一起，而且我是王，我也是地主，我也是分配地的，我也是维持这个地的。而如果这样的一个上帝不被尊重的话，这样的一位上帝不被当作是上帝的话，那住在地上的人呢，就说正如他的这个租户就乱七八糟的把这个地呢弄到乱七八糟。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而已。所以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在伊甸园里面这么严重，没得商量的。因为如果不坚持的话，这个地不会成为一个上帝眼中的一个正常的地。而你看到说在创世纪第四章凶杀案就出现了，那个是家里里面的兄弟该隐跟亚伯。我们来看这一件的这个事情，然后那个圣经怎么样描述的。我请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照着经文本身每一句话是怎么讲的就怎么听，不要呢照着这个故事有一个模糊的哦，亚当跟夏娃吃了苹果，不是苹果啊，圣经没有这样讲，那个叫苹果，或者是什么，他每一句话的表达都有他要表达的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意思啊。你用一个模糊的印象或者是用一个故事来这样记呢，会歪去整个所有的这个内容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那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明知故问。所以你就要去咀嚼这个这样的一个问话，上帝到底想什么？上帝要亚伯自己意识到他有这个看守兄弟的责任，现在竟然呢把兄弟杀了。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上帝要他知道自己做，不是上帝不知道要去问他的。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你玷污这个地，地呢就不再是对你来说是一个创造的时候对你来说是一个祝福，从此以后你不能够靠耕种地，地成为你的咒诅，你要靠手艺了，而且你在地上是漂流。他要表达就是这样，你不要再乱想，这个很清楚的。而且呢这几句话就跟前面上帝怎么样讲地呢是紧扣在一起的，你要很严谨的这样思考下来。这个是读创世纪的方式，你就不会呢读到一大堆那一些不应该读的一些的东西出来。但是呢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他求上帝，还有上帝没有取他的生命，上帝让他还能够活。然后你再看下去，上帝甚至呢也不允许其他的人取他的生命。你看到一个无辜的血已经被流了，上帝也惩罚了该隐，上帝不是很愿意再看到冤冤相报，或者有更多更多的这个仇恨的这样的一个相报，他要制止这一种呢因作妒忌纷争仇恨所产生的这一种流人血，包括该隐以后的这个后代，神让他们有还是有一种存活的余地，而不是随便的人呢，因为他们是杀人犯，因为他们祖宗是杀人犯，所以现在人人得而诛之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以为我们就站在比较正的一边，可以对着那一个呢他背景不光彩的好像就可以呢任人这个踩踏。你看到说不是的， 神最后他还是希望在那一种不完美已经被破坏的里面，还是要尽量去维持那一个那个美的那个正的那一个面，就是在那一种破坏了的里面，还要制止呢使到破坏进一步的被破坏，甚至他还要让那个可以原来更好的可以尽量来恢复，他还是要使人存活的。所以该隐，你存活本来是靠地的，虽然我现在用这个处罚你，我让你呢可以不靠地而存活。我们要看到上帝用心良苦，也要看到这里上帝的那一种的那种积极面，他的审判里面同时带着积极面，他的审判呢不是一种毁灭性的。然后在这个洪水，洪水是上帝自己动手，但是事情过后，神借着挪亚一家人说我要重新再开始。那在这样的情况，他特别在吩咐这个流人血的事情，第九章第三节他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蔬菜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神再一次吩咐，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轻易的随便的去取代去这个伤害另外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所以不可杀人不是只是一个罪行，这里你要看到整个背后是上帝希望在他的地所赐的应许地上面，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是要存活活而且生养众多，大家都有活的机会，大家都有活的空间，没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存活跟生活造成一种威胁，甚至呢把它这个破坏掉，是更加是这样的一个背后这样的一个我们要感受到神这样的一个心境，或者说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啊，这样的一种这么一种的强烈的里面，到一个强烈里面任何的这个生命都不愿意使到他做任何的这个损伤，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事情。而既然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就是你们违背，等于就是你们得罪我，因为我的心愿我的美好的心意被破坏。大卫就是一个很知道上帝心意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完美，他很多毛病的，但是在诗篇五十一篇那篇忏悔诗里面，我多次跟大家提过了，他不是说对不起上帝，我犯了你的法，我杀了人也犯了奸淫，我犯了这个奸淫罪行，这个触犯了这个我们的法律第几条第几页，他是说我知道我得罪你，然后他还求上帝你洗涤我整个人整个心，我不是一时冲动，我不是一时呢状况不佳，我不是当时呢有些什么精神不对或者什么一时呢就杀了人，今天我们看到每个都要用这个要减轻自己的罪行，到底什么叫做你侵害侵犯另外一个人，那个只是一时的行为上的是愧越愧还是什么，在这里是你就是得罪上帝，因为这不是上帝原本要人所存活的状况跟存活的这个表现，上帝要每一个当在那一场的以色列百姓，在那个凶杀案的周围的以色列百姓重新回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基本面，重新要再回到神面前来对待这样的一件事，这样的一个凶杀案发生了，你们都牵连 不是单单只是那一个凶手要负责任而已，这个地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要深深的感觉到说，我们得罪了你上帝，我们没有好好看守这个地，我们没有好好保养这个地，我们没有好好好让这个地是一个呢，真的是只有生命存活的状况，我们得罪你。这时候你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管道，你借着祭司，你借着长老来代表我们这一些四周围的这一些人，来重新向你表达，跟说我们真的是做了得罪你的事情，虽然可能不是我们杀了人，这样的一个认罪，这样的一个认同，这样的一个透过一个信仰程序过程里面，大家重新对这一件事情再从神的角度来看，没有人在想呢要怀疑别人呢去报私仇，也没有人呢应该在想说用任何的什么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该查的去查，不该随便再做什么反应的就不该再做什么。如果真的就认同，再一次回到上帝的面前，大家重新看这样的一件事，是的，我们没有好好看守，我们得罪了你，我们让无辜人的血流在这里，求你赦免。那么以后接下来呢，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小心的、更好的想一些什么步骤，或者说我们有一些的这个措施等等，我们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这个是应该的。而想到这样的时候，我想很自然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应用就从这边开始。今天我们来想一想，从我们自己个人也好，或者是你是当权的，你是有负作一个社会跟一个领导或者等等有这个权利的，我们是不是要很认真很慎重的来对待这个让流无辜人的血的事情？在这里是零，不会有事件发生。我们的工地意外真的是尽量做到我们尽了我们的本分，让它不能够发生，而那个意外真的是超过我们的那个，我们没有话说。不然的话，我们是不是深深的感觉到内疚跟内愧，跟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还是说是那个人倒霉，那个人八字不好，那个人命不好？我最恐怖的就是这种解释。然后我们可以逃避责任，我们可以不追究责任，我们的这个各种的这个范围里面，喝酒就不要驾车，驾车就不要喝酒。你知道我们的前馆堂阿福就是给一个喝酒的人撞死的，你造成人家多大的伤害？我觉得法律上对这些人的处罚太轻了，一个因作被没个负责任的人驾车的人失去了他的亲人，那一种痛跟那个家庭怎么样都弥补不过来。是不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负起责任，包括我们这个状况不佳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做一些可能会使到别人受伤害。你真的是身体不好的时候，请病假看医生，你不要去操纵那一些危险的一些，你自己受伤害，可能你工地里面其他的员工也一起受伤害。我想这些我们都应该可以做到，更可以很警戒的来做到。也是我们也同时要想到许许多多，我们有没有为做这个流无辜人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来给它降到最低。那当我们一直这样想下去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主耶稣说，当你恨人的时候，你就在杀人。 我们常常误会把它解释说旧约是看外表，新约看内心，这种解释是华人的解释方式，没有所谓分内心外表。耶稣是告诉你说，这个外表上的杀人是从内心里面的恨开始的，他不是提一个更高的标准，他只不过是把事情的同样的另外一面提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内心里面没有一个像上帝这样的一个信念跟价值观，地是我的，不能够有流无辜人的血，不然就是玷污，因为我住在其中。而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讲到，我们其实就是在侵犯上帝，就在得罪上帝。而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在行动上面，我们的是想尽办法去把流无辜人血的机会可能性的发生率降到最低最低。我想这个是人可以做的，我们人有这么多的能力，这么多的智慧，我们的科技一直不断的这样的发展，有些时候不是我们做不到，不是我们不能做，是我们没有了那一个一定非要这样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跟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在里面。而今天上帝再一次把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以色列百姓是一个要在一个应许地，上帝赐给他们的地，本来就是要像一个呢美好的一种乐园里面。当我让我们也珍惜我们今天有这块这样一个地，我们也尽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责任，使到它是成为一个最安全、最安居乐业、人人最放心、最释放的这样的一个地。我们要珍惜，让我们也继续呢不断的去努力，一起去维持，让这样的一个情形能够一直不断的呢继续下去。我们就看见神的福，所本来给我们的福，就一直在不断在我们的当中彰显跟彰显。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向我们强烈的表示你要使我们能够好好的存活，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地上有一个健康、有一个安全的生活的状况。求主你帮助我们，包括我们的各种的组织、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各样的这种的系统，以及在我们每一个个人平常我们所能够做到的。主，我们强烈的知道你是要让每一个人，你不愿意一个无辜的伤害跟无谓的这个伤害发生。求主你帮助你恩待，愿你的平安喜乐充满坐在地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以感恩奉献来回应上帝的话。今天有两次的奉献，红色的是经常的奉献，绿色的是为着宣教事工。